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社交媒体的这个普及化有正的有负面的因素，可是近年来很多的这个国际上调查都发觉，抑郁、焦虑，还有很多甚至那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都跟这个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上有正比例，引发了很多的这个怀疑，是不是社交媒体的花费的这个暴露的时间会直接的影响人的焦虑啊、抑郁，还是身体的健康状态，甚至是睡眠不足。那么怎么样才说是正常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使用呢？那么首先是时间吧。那我现在好不太清楚，中国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讲说是什么样的年龄的人用这个社交媒体有多少时间？我想时间是很长的。不过在美国近两年来的统计，说是一般人吧，就不计他的这个年龄，平均的花在媒体上面的是2小时15分钟。而更新一点的这个美国的建议是说，这是从那个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叫 Melissa Hunt 的一个专家，他是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个花费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时间压到一天只30分钟，然后这个实验做了3个礼拜。而在做之前呢，他们调查了一下这个抑郁啊、焦虑的数据，而3个礼拜限制了这个看媒体的时间以后，到每天到半小时以下，那这样的话他们有实际的证据说是这个可以减低焦虑和抑郁的数据。所以这个研究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它是比较直接的指出这个因果关系。那么而且有一个建议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时间压缩到多少。当然了，如果说像我想华侨或者华人也用的 social media 时间可能远远超过2小时，那么要它压缩到一天只有半小时可能比较难。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证据就是说时间缩短的话会好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有时候看着这个 social media 好像是觉得你跟你的朋友啊、跟别人、跟群众有一个拉近了关系，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可是实际上呢它也带来了这个负面，就是反而更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而我们看到的讯息也有时候不是很真实的，比如说在那个 Instagram 或者是在那个 Facebook 看到的都是人家那个好方面的或者比较虚荣的一些的这个方面，而看的人呢也是会引起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卑或者有点妒忌，而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因素，会带来人的焦虑、人对自己的不满、人对自己的这个而引发的这个抑郁。所以像那个 Facebook、 Instagram 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删掉那个 like 这个东西，这样的话因为点赞也是很妙。点赞的话就是有的人啊，他会在网上，他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甚至在 WeChat 上面，他这个 post 很多的照片啊、讯息啊，就是希望人家给他一个点赞。这样的话他自己也制造了一个虚构或者虚拟的一个自我，这反而使自己更空虚，而且一直觉得很大的压力，他就是要追求人家的点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addiction 的来源。这些这个 Facebook、 Instagram 他减低了这个 like，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办法。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建议是说，你如果看那个 Instagram 的话，最好是看自己认识的人，而不是追求那个什么谁漂亮啊、谁比较显露啊什么的。越看这种比较显露漂亮或者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人，反而自己比较容易更空虚，觉得自己更那个失落。这也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说是这个抑郁的数据有时候会跟着这个你在 Instagram 上面看不认识的人越多的话，你的抑郁几率会更大。
这个不认识的人也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一些账号是吧？
是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从社交媒体上面获得一些新闻或者是资讯，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在获得资讯的同时又不接触到会对我们造成负面心理健康影响的信息呢？
这个可能比较好的一点的，比较单纯的话就是比较那个无聊一点的吧，就是你如果说是要追求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它没有那么直接的跟你有 interaction， 没有那么多直接的互动，你总是可以点赞啦，或者说他给你很多什么抖音方面的这种很多的这个一连串的给你发了很多很多你喜欢的消息，更勾引你看更多他要你看的视频。如果说这个媒体方面能够减低这些这个互动的功能的话，那也许会 可以使这个 addiction 能够降低一些。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社交媒体的这种依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它是那个双方的原因，社会上的疏离，一代一代的每隔十年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就越来越大，这个是社会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城市化了，那么而且这个也不光是社交媒体，这我们很多都是靠这个网络的联系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离了，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会感觉到一种孤单，很容易就上了这个社交媒体，希望借着这个社交媒体拉拢人与人之间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所以它这是一个因素而导致社交媒体的这个 dependency 或者是一个 addiction。而社交媒体呢，它自己本身也会勾着你，好像上瘾一样，越来越上瘾，因为你可以从这上面得到了一些互动或者得到人家的点赞，所以你这个有一种安慰心态，所以就它很有吸引力的。其实更带来的疏离，人与人间越来越疏离，你看的时间越来越多，你跟人家接触越来越少了。甚至你跟家人的接触越来越少了，它是疏离带来社交媒体的这种追求，而社交媒体的追求也更加深了疏离，很明显的一个调查的证据吧。他们现在觉得文明社会甚至城市社会里面人的非常的疏离啊，然后他这个 loneliness 孤独感非常高，然后焦虑啊抑郁的非常高，而在很原始的社会里面，比如在 Papua New Guinea 这种他们没有完全没有这种媒体的干扰，所以他们的抑郁非常低。生活上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在这种原始社会里面，他每天接触的都是熟人，他每天就是出去狩猎啊，收集这个食物啊什么的，所以每天接触的都是熟人，手碰手，脚碰脚，然后彼此有微笑，彼此有互动，所以他们的抑郁焦虑非常非常低，跟我们文明的社会上比较起来的话，那个数字是非常 stark contrast。 这如果是一个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向，我们怎么样增加实际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怎么样回转我们这个现在的文明的情况之下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而造成的抑郁焦虑的这个增长。
就是说就算是其实私底下可能都很忙见不到，打一个电话也是沟通一下，也是会比直接在社交媒体上面去看
这比较好。对，没有错。可是更好的就是你拿出一些时间来，你就彼此见个面吧。像比较原始比较或者比较古老点的这个社会的架构吧，你在街坊里面，这个晚上工作回来吃饭，大家都在街上走，都在这溜，或者说就在串门子在里面互相串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就脱离这种街坊上的这种实际的交流了。
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些博主会 po 戒断的方法，就是说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一天，然后大家都把手机关机，完全不去看手机。您觉得这样的方法会有效吗？偶尔去戒断一下。
偶尔戒断呢，它的这个是件好事，而真正要达到的不是说就是那么偶尔，而是如果说能够借着这种偶尔的机会，然后使人家这个感觉到，哎，我不用上媒体，我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快乐，也很充实。他能够不光是在这种偶尔的机会之下，而在其他的时候，他也能够继续的降低自己在媒体上的这个使用，或者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希望他这种更普及化一些，然后他的这个不光是说是偶尔出去旅游，然后不用手机就算了。
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这个替代品跟依赖感，
而且最好是有持续性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